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扬播讲。
寺院里，我是唯一逃出来的。我出生在拉萨附近的小地方，家里兄弟姐妹七位，家里一共有15位。家里务农，生活靠以物换物，不需要金钱，主食是糌粑。小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放牧马，每天带马出去放牧，傍晚再带回来。我们住的地方是红土，没有森林，小孩子如果犯了错会挨打，那是正常的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我感恩父母亲，因为他们我成为更好的人，我为他们祝福。父亲有3位妻子，女人做室内的工作，有很多妻子是好的。我的童年是很愉快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8、9岁时我出家，15年中只回家几次，在印度时间更长，52年。当时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也出家，现今只有我仍是僧人。父母亲会问小孩子想不想出家，如果老师特别鼓励，然后小孩子自己也愿意，那父母亲一定赞同，他们认为这对小孩的今世和未来世是好的。我的母亲跟老师说让他出家是很好的，老师带着母亲去看寺院，起码要1天的路程。有位舅舅已在那儿出家，我很兴奋能去寺院。1、2年后那位舅舅过世了。开始学习是背诵字母和经文，后来学习佛法。1959年后寺庙全被破坏，只剩地基。我出家的寺院有自己的土地和牛，收入只用在寺院的开支。寺院周围是树林，有山洞，夏天用山上流下来的水，冬天要去很远的地方取水。来到印度之后，从我的老师那儿得到指导，也闭关。我也照顾2位师父，有累积资粮的机会，没有福报是很难得到成就的。人与人相处要和睦，帮助他人和谦卑，并尊敬他人，这是待人的重点。做个诚实的好人。寺院里有规矩，如果不守规矩，先是派到厨房工作，如果再不改过则被开除，如果偷东西会被提罚。西藏的冬天是很冷的，虽然冷天仍需背诵经文，并且僧服是没有袖子，这是不容许的。寺院不供肉，有时有提供已煮熟的肉，父母亲有时会向牧民买脂肪送来补充寺院的食物，肉是很稀有的，主要是奶油。僧团是不能买肉也不能供应的。1959年之后来印度，我们寺院的食物是很差的，难民村的食物较好。寺院以前是没有供应早餐，只有茶水。1959年尊者逃离拉萨，在那之前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任何危险，但后来就害怕，那时很多人逃离。之前中国人对西藏人很好，过年送礼物给小孩子，经常给小孩子东西，他们看来是喜欢小孩。1959年3月有听到枪声，身边有被子弹射死的，我们经历很大的困难才逃到印度。中共刚到西藏时表现得很友善，但后来虽然尊者提出中庸之道，他们不肯让步，我们1959年逃出来的一代几乎都要死光了，有些康村只有年轻的下一代。1959年当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听说尊者逃走了，每个人自作决定离开寺院。我们当时以为只是在混乱中避开一下再回来，当时想先躲在山上，根本没有来印度的计划，只带一些水和食物上山，其他什么都没带。 有位年仅8岁的小仁波切和侍者平时住甘丹寺，晚上来到寺院，他们说尊者已逃离，明天中国人会来炮轰寺院，需要去山上躲一躲。后来寺院派人来想说服拉蒂仁波切回去，他们说中国人不会来炮轰寺院，但仁波切决定不回去。从我自己的寺院，我是唯一逃出来的，跟着我一起逃的都是来自甘丹寺的僧人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塔布仁波切的侍者。来印度后是拉蒂仁波切的侍者。我原先寺院的僧人都逃走，所有人都在逃，所以我也没有回寺院。有很久的时间，我和家人失去联络，他们以为我死了，每天为我点酥油灯。后来情况有改善，我才与家人联络上。我和同行的有好几位老师，他们决定向印度逃。逃亡中，他们修了很多法，也卜了很多卦，特别向绿度母祈求，协助他们安全逃开。有2个星期在山上躲藏时，只能吃冷水拌糌粑，因为不敢生火，会被发现。有2位僧人会爬到树上看状况，后来没有再看到人，才继续逃跑。有位牧民做我们的向导，最后在边境分手时他哭了。我们白天躲藏，晚上走，有些人因为被发现而被抓回去，有时得趴着在地上走，以免被发现。我们很容易被发现的，师傅们随时占卜看往哪个方向，该停留还是立刻离开。我们从政府那有分到枪和剑，如果有生命危险时是许可用的。当时没有考虑到枪和佛法的矛盾，有些人放下枪回去了。我们逃的时候并没有穿好的鞋子。来到印度边境是藏历寺院，雨水很多，那个地方以前属西藏，后来被印度占去了。4位当地人带着3支枪带路，他们帮我们背行李，过河时坐桥，路况非常糟。这些人不好，不穿衣服，甚至于吃人肉。每12年他们来印度做交易。到了印度，小仁波切坐飞机去南印度，其他僧人去菩萨，很多人得肺痨病，病的病，病死的病死，有自杀的，很悲惨。1970年搬迁到南印度孟戈，是乘僧人专用的火车。菩萨早期的食物还可以，89年后印度政府只供应陈米和旧的小麦，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患肺痨病。早期寺院的僧人冬天需轮流卖毛衣来维持寺院，后来靠国外的赞助可以重建寺院。寺院分配的地是森林，有毒蛇，我们需砍树，有2、3位被蛇咬死。住的是竹子建的房子，房子外面是泥，下雨时泥被冲掉，需再敷。早年僧人的人数增加的很多，现在新来的少很多，而且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。我的学生有来自越南、台湾、以色列等等。